这里是挪威西等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等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8月7号，公元2017年9月27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圆满结束欧洲行程，返抵达兰萨拉；流亡藏人社区举办篮球赛，宣导结核病预防；16届西藏人民议会第4次会议进入尾声。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对欧洲的访问，今天中午返回印北达兰萨拉。在过去3周时间中，尊者先后访问爱尔兰、德国、意大利以及拉脱维亚，与各地民众交流，阐释慈悲理念与世俗伦理观点。详细内容请听段的报道。
9月8号当天，达赖喇嘛尊者从印北达兰萨拉启程，前往欧洲展开访问行程。尊者访欧行程首站为北爱尔兰。9月10号是当地慈善机构战火中的儿童成立20周年日，达赖喇嘛尊者受该机构创立人理查摩尔的邀请出席纪念仪式，并以实践中的慈悲为主题向各方发表演说。9月11号，尊者在伦敦德里与理查摩尔一道会见媒体，阐述了对媒体应具备角色的看法以及自己的3项人生使命。当天尊者还参加了主题为内心教育的会议，并同当地藏人与原藏人士见面。欧洲行程第2站为德国，达赖喇嘛尊者于9月12号抵达法兰克福市，13号与当地青年学生进行交流，呼吁年轻一代关注人类一体性理念。尊者并同来自法国、荷兰等周边国家的藏人民众见面，在讲话中安抚大家不需对自己卸下政治权责而担忧。9月14号当天，达赖喇嘛尊者同德国的数位科学专家以及佛学专家共同就西方科学与佛教观点进行了探讨。14号下午，尊者为法兰克福市西藏之家新址揭幕，与创办人查雅仁波切及法兰克福市市长贝尔克等人会面。尊者在致辞时希望西藏之家能够成为一个学术中心，让各方学习了解那烂陀佛法中的英明逻辑与内心情绪的剖析。在结束了德国的各项活动后，达赖喇嘛于本月15号前往意大利西西里岛。9月16号，尊者前往塔奥敏纳市的希腊剧场，向2500多人发表演说，并接受了由卡塔尼亚市市长与墨西拿市市长等授予的特别荣誉奖。17号，尊者前往墨西拿市，在市长阿寇林提的陪同下向当地民众发表演说，该市也向尊者授予了和平公正与非暴力建设奖，向尊者至今对和平正义与非暴力所付出的努力给予赞扬。9月18号，尊者在巴勒莫省巴勒莫市发表以慈悲为主题的公共演说，在活动上获得伊索拉德·莱费姆米内以及文蒂·米利亚西西里2个城市的荣誉市民称号。19号当天，尊者前往意大利佛罗伦斯市，参加了一场跨宗教会议，与来自不同信仰的人士共同探讨宗教和谐理念。 佛罗伦斯市市长纳尔德拉向尊者赠送了该市的和平印章，以表彰尊者在推动世界和平方面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在佛罗伦斯市，尊者会见了藏人，并向意大利民众发表公共演说，同佛罗伦斯市所属托斯卡纳大区区长恩里克·罗西等人探讨如何透过教育来获得和平。9月20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在意大利比萨市骑士广场向市民发表演讲，市长马克·菲利普斯基致辞向尊者表达了欢迎。9月21号，达赖喇嘛尊者在意大利比萨大学获得临床与健康心理学荣誉硕士学位。在比萨市的两天行程中，尊者还参加了由比萨大学主办的现代科学与佛教科学对话活动。在拉脱维亚拯救西藏团体与莫斯科拯救西藏基金会等方面的邀请下，达赖喇嘛尊者于9月22号抵达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进行以弘法为主的活动。俄罗斯以及其联邦内的图瓦、布里亚特等共和国、波罗的海三国境内拥有大量佛教信众，希望从达赖喇嘛尊者处请法。因尊者无法访问俄罗斯联邦，上述地区的佛教徒旅行至印度又存在诸多不便，因此尊者决定在与俄罗斯接壤、同各国拥有便利交通的拉脱维亚里加举行法会。在为期三天的法会中，尊者向5000多信众教授了《修次中篇》等经典，并鼓励藏传佛教各学派间相互交流学习。期间，尊者还与波罗的海三国的一组国会议员见面。在圆满结束为期3周的访问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于昨天启程赴印度新德里，今天中午返回印北达兰萨拉。紧接着，尊者又将从10月3号至6号间应台湾信众的祈请，在达兰萨拉大乘经院讲授月称菩萨的入中论。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携手力旺社区的民间团体与达兰萨拉共同举办篮球赛事，一起推动藏人民众对结核病预防事项的关注。今天9月27号，一场主题为预防结核病的篮球赛于印北达兰萨拉开幕。该活动由藏人行政中央、西藏青年会以及力旺藏人体育协会共同筹办。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代表在开幕式上发言指出，结核病是危害力旺藏人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卫生部非常重视在社区内推动预防结核病的知识，并且每年均通过举办演讲、研讨会与培训会等形式进行推广。此次邀请印度与尼泊尔境内的藏人青少年来参加篮球赛，希望在提高大众预防结核病意识的同时，能够吸引更多的青少年参与运动。力旺藏人体育协会负责人告诉媒体，个体藏人社区的队伍在经过3个多月的选拔后，筛选出12支球队来到达兰萨拉参赛。体育协会希望今后能够获得固定经费，争取将篮球比赛发展成为至尊母亲杯足球赛的规模。根据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的统计数据，在印南各大藏人社区中，每年约有400至600个结核病案例，其中男性发病率高达65%，而发病群体主要为在校学生与僧尼中， 其中学生群体达 38%， 僧尼群体占 22%。 西藏人民议会于上届预算会议中特为结核病的预防拨款约220万卢比预算。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16届西藏人民议会第四次会议进行至今，先后对内阁各部门的工作报告进行了讨论。此外，西藏议会与藏人行政中央分别致函德国总理默克尔，向他所带领的政党在近日德国大选中获胜表达了祝福，同时希望他继续支持西藏问题的和平获解。详细内容请听段的报道。
今天9月27号，16届西藏人民议会四次会议进入第八天会程。在过去数天中，议会先后对内政部、教育部以及安全部的工作报告进行了审议。在本次会议中，第八届民众审计小组组长也宣读了该小组对内阁各部门及下属机构财务状况进行的审计报告。此外，德国现任首相默克尔所带领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近日在该国大选中获胜。西藏人民议会与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分别向默克尔表达了祝贺。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索南丹培在贺函中写道，作为德国首位女性总理，默克尔带给全世界女性鼓舞与激励，而她的持续获胜清楚表明她的领导能力获得民众的信任与期望。议长索南丹培向默克尔以及她的政党对西藏的声援、对透过中道来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支持表达了感谢。议长并指出，默克尔不顾中共抗议而关切达赖喇嘛尊者及西藏事业，藏人永远不会忘记。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司政洛桑森格也致函向默克尔表达祝福，希望他继续支持透过对话与协调来和平解决西藏议题。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蔡勇们的书评谈茉莉新书反贪的弯树枝与巨无霸。
在中国汉民族的压迫下，藏民族主义随愤而崛起，也即是茉莉所说树枝被板弯后的强烈反弹。因此对藏人的民族主义，莫莉是肯定的。他说，相对于中国负侵略性的大汉沙文主义，藏人兴起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和平的民族主义，没有对外扩张的进攻性，其追求只是本民族的自救。莫莉这本书提到，汉人视角中的西藏是对西藏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形态的曲解、抹黑和误导。这个曲解、抹黑和误导很多是通过汉人对藏地的写作完成的。莫莉称，这些汉人笔下的西藏作品是一种遮蔽真实西藏、具有麻醉作用的冒牌西藏文学。我最初也是通过这些伪西藏文学来认识西藏。
以上收听到的是蔡勇妹的书评谈茉莉新书反贪的弯树枝与巨无霸，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我担任潘多主持的，明天同时再会，这是地理。